新年好，因为今年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，因为还是在新年的期间。这个在新一般人呢，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呢，都是新年新气象，对不对？那个这个，所以新气象呢，都要有一些穿新衣、戴新帽，还要怎么样？还要立新志，啊，哎，新希望新的一年怎么样？能够有新的不同的发展，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，我们就有一些新的劝勉。今天我们还特别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今天教会的长职在新的一年要有新的旧职礼，也就是意思就是说，在新的一年他们开始新的一年的服事。其实讲到人做事啊，哎，这个人呢，做事天天都在做事，但是实际做事的时候，做事最重要的是态度。我们在社会上啊，公司里请人看重的是什么？看重的是才能。所以要，对不起，你们都没听见我讲的。好，好，人们在社会上做事最注重的是什么呢？是一个人的才能，所以按着才能付他薪水，这是社会上。但是在神面前的服事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态度。人天天都在做事，人这一年做的事数都数不过来啊，不要说公司的事，包括家里的事啊，那个那个什么，那个钉子掉了，你钉个钉，都是在做事。还有呢，人们天天都在讲话，所以天天做事，天天讲话，多的不可胜数。但是每一天我们所做的事，有一件事非常难做到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完全的诚实。我说的是完全的诚实，实际是非常难做到的。咱们要不要回想一下啊？从小咱们想一想啊，反正不说你们了哈，那你们可能都好，我这个人也那个小孩调皮的很啊，这个还好，没有上房揭瓦呀什么这种事，还没做到这种情况，但是多多少少也做的一点啊，男孩子嘛，调皮的很。完了，把家里东西打破了，打破了以后呢，那父亲回来就说谁弄破的？完了我就怎么说？不是，我下边还一个妹妹呢。那最后就说什么？他，你知道，反正那个时候他也小，反正闹不清什么怎么回事。他也闹不清，反正都，哎，这个是我们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。这个有两个富商，这两个人呢，这个非常有钱，并且他们是合伙开公司，所以他们是个 partner。那这两个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都没有孩子，所以两个人呢都有家庭，但是都没孩子。那赚了那么多钱，最后给谁呢？所以他这个想呢，这个是挺麻烦的。这么多钱，你说这个就给谁呢？所以他们有一天，他们就商量商量，要不然这么样，我们呢，领养一个小男孩，把他从小培养呢，完了大了以后呢，哎，这个那个就让他继承我们。那这个小孩呢，最好是孤儿，这会比较好嘛。要不然你从人家里边抢一个孩子来，那就不是麻烦啊，所以不太可能。所以呢，他就找了一个非常贫穷的孤儿，完了就以这个招聘的名义把他带到他们的家。啊，当然，这个进他们家之前经过很多的考察，这个孩子聪明能干。哎，你不要以为他没这个家里贫穷就不一定聪明，哎，这可不一定。很多的时候，你家里有钱都是很蠢的，啊，
哎，那个你看那个穷得不得了的，哎呀，那个脑子特聪明，哎，经常是这样的。上帝是公平的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小孩呢非常聪明，一点就透，一讲就明白，还又很勤快，又很愿意干活。后来呢，进了他家以后呢，这两个人呢就商量一下，哎，我们呢要一段时间观察，时段观察。用多长时间？想一想，6个月正好。所以呢，就想一想，就用6个月的时间观察他。时间很快过去了，小男孩在他们的家中表现非常好。还有1个礼拜，时间就要到了，就要决定是不是把他培养成他们的接班人。最后，他们想，还有一样要考验他。怎么考验呢？就把一个1块钱的硬币放在餐桌上。哎，以前1块钱很大了，不像现在1块钱买一盒火柴，以前1块钱好大了。所以早晨的时候呢，就好像遗忘在餐桌上。到了晚上，他们突然发现那1块钱没了。当然，男孩立刻被辞退。其实，男孩永远不会知道，好运气曾经离他非常非常的近。我们都讲服事，其实服事是什么？服事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一种的态度。《使徒行传》讲到教会被建立，前面几章特别讲到五旬节之后，圣灵降在信徒的身上，使徒们开始起来传道，带领很多人相信耶稣基督。使徒们又行神迹，结果呢，更多的人因看行神迹相信耶稣基督。第4章31节里面说，他们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结果那一天教会被建立起来，教会的吸引力非常非常的大，很多人都涌进教会。不但涌进教会，因为以色列人那时候正在过年，还不想回家。按道理过完年以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几天以后他们就该回家了，结果他们不准备回家，继续留下来听使徒讲道。那人数非常的多呀，圣经里说上千上万呢。那结果，哎呀，这么多人，可能人们带的那种盘缠食物根本不够，教会面对很大很大的生活需要。第4章34节到35节里面说，人人后来当地的耶路撒冷当地的人，人人将田产房屋卖了，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教会当时的名声非常的大，很多人都参与进来，很多的教会看到，很多人看到教会的需要，结果热心大发，也参与在教会的需要里。很多人看到这个需要，看到服事的机会，很多人就参与在教会的服事里。你知道人多了凑在一起怎么样？事儿多。 这个教会的门是开着的，结果什么人都进来了，什么想法的人都有，什么目的的人，打着什么目的的人都有。今天我们刚才所念的这段经文里边就出了一个事，什么事呢？就出现一个欺骗的问题。这个人看见别人把田产卖了，把价银拿到使徒的脚前，他也觉得哎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侍，结果他也把价银卖了。他把价银卖了以后，圣经里面说他开始欺哄。那当然了，这个人们这个讲谎话都有些原因的，好，讲谎话都有些原因。刚才我说了，那我家里把我小时候把东西打破了啊，那为什么讲谎话？因为怕父亲责备啊，啊，那责备的是动不动那藤条就拿出来了哈，这个很吓人的，所以呢，那就开始讲谎话。哎，有原因。那这个又不没人打他，对不对？没人责备他，那为什么？哎，我想他有原因的，要面子，对吧？哎，人们呢都喜欢人的夸奖，哎，希望呢这个开始进来了以后，别人一说，哎呀，真好真好啊！你看这个人多爱主啊，啊，这个多好的弟兄啊，啊，多好的家庭啊，怎么怎么样？哎，这个看到这个面子，结果他就开始讲谎话。他的做法是怎样的呢？第二节说，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，他的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。使徒对他说，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你既然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样用心里起这样的念呢？他为什么要拿到使徒的脚前？很简单，要有好名声。前一章的圣经里面特别提到，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，名叫约瑟，使徒称他为巴拿巴。他有田地，也卖了，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。那看到别人有好名声，结果怎么样？自己也想得。教会里有很多的服事，很多人参与，都有各自的原因。这个人参与进来，也想得好名声，那就用欺骗的方式。其实，在社会上，人们经常用欺骗的手段达到目的。啊，那这个啊，学生要好成绩，很简单的办法怎么样？作弊。啊，工作上为了升职，最好的办法是怎么样？啊，欺骗老板。啊，不用说大家了哈，我也工作过。我不是生下来做牧师的哈，那个我工作了很多年，啊，那个这个公司里边的情况咱就不用多说了哈。那个老板一出门，结果怎么样？哎呀，大家就开始站起来，就开始伸伸懒腰，大家彼此望一望哈，这个，哎呀，精神就轻松一下，啊，轻松一下。所以这个自然而然的，那老板一来，结果怎么样？大家都不敢聊天。啊，讲话呢都是非常正经，啊，所以后来我就发现，哎，到了这个弯曲的时候呢，这些老板都很精。哎，这老板就说了，不用上班了，把这个 project 交给你做，怎么样？下礼拜一带来，你交不来就警告，再交不来怎么样？回家就不用来了。哎，我觉得这招也挺好。你不是一天到晚就看着老板在的时候就拼命干活，完了老板一不在的时候就开始啊，就这样，那就干脆让你回家做去不就行了吗？那你交不来就不用来了。哎，这样也好。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哈， 那你什么时候想起来晃两下都可以，但是最后你交不出来的时候，结果怎么样？你要通宵达旦的拼命那儿做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挺好，不需要在那里装。这就是社会。所以人们为了给人好印象啊，就需要怎么样，把最好的那一面表现出来。所以最近我跟一个这个什么这个年轻人在谈起这个啊，年轻人就是要交男女朋友，我就说哎，要小心一点，不要看他对你好，对你好都是假的，那装出来的。要看他怎么样，哎，你们都有经验哈，对别人好。所以呢，最好的是什么呢？有一群人经常见面，哎，经常见面的时候，你就看他在别人面前怎么表现，那个时候是真的。那他说我没机会啊，那他有他的生活圈子，我有我的生活圈子。我说你啊，在教会的圈子里边最容易。你明白吗？这讲话要转着圈讲，讲着讲着就引到这儿了啊！你毕竟教会的，你看教会我们能见多少次啊？礼拜五来一趟，对不对？礼拜五来一趟，完了以后呢，有的时候礼拜六还要一起 outing 啊什么啊？完了以后那个礼拜天还有在聚会啊，有的时候还有服侍啊，还有练诗啊，就这机会很多哎，接触机会很多，一多了以后，他想装都装不来。人就是这样。这个据说，好，这个我这读来的一个新闻说，据说啊，这个好多年前，这个 UCSF 是什么？三藩市大学对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反正就是那儿啊。这个有一次呢，有一个学生就给那个 UC 的那个Board， 就是那个董事会写了一封信，他说啊，以后教授给我们的考试可以不可以用 honor system， 懂吗？什么叫 honor system？ honor system 的意思就是那个教授把那个考试卷子发下去，完了说回家考试，在规定的时段，就是两个小时，啊，这个不许看书，啊，的情况之下，把它写完，写完了以后寄给我交上来，那就回家你就爱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做，你认为你最好、最那个脑子最清楚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做，也不用来学校做了，那叫 honor system， 那个意思就是我相信你的诚实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就是这样。所以他也要求，他说我们要求，强烈要求啊，这个实行 honor system， 就是诚实的系统啊，让我们考试，那我们就比较轻松一点。还没想到这个 UC 的这个加大的董事会呢特别给他回信，回信了以后呢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某某同学，很多年前我们 UC 系统就曾经使用过 Honor System， 就是这个系统，就是诚实系统，我们都已经使用过。但是使用过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就开始调查，我们就发现 The professor had honor， The system the student had system。听明白了哈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那个诚实呢，归给谁了呢？归给了教授。教授，我相信他诚实，归给了他。系统归给谁了呢？系统归给了学生。那有诚实吗？不一定有。所以他就是把这一个两个字给分开了，诚实系统，这个诚实归给了教授，系统归给了学生。所以他们发现怎么样？不行。所以就没有再实行。人来到神的面前也是如此，人经常怀着侥幸的心来到神的面前 服侍他。结果使徒对他说，你不是欺哄人，你是在欺哄神了。因为他以为教会是人的团体。教会是不是人的团体？是，100%是。哎，大家都坐在这儿，是不是人？对吧？都是人，所以人凑在一起，是不是人的团体？是，教会是人的团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教会同时又是属神的团体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说，你不是欺哄人呐，你是在欺哄神呐。你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可能人以为做事天知地知，还有我自己知，结果没人知。没想到这个世上有真神，真神知道。他忘记了神在教会之中掌权，神的能力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。他忘记了这一点。那这个人怎么样呢？圣经里没特别提，就出现了一下他就死了。那我就猜测，这个人来教会可能其实呢他并不认识神，不过看着这个团体突然间兴起，他也跟着来凑热闹。也可能圣经不熟，忘记了神的教训，也可能明明知道，因为他是犹太人，不可能完全不知道圣经的，从小受接受圣经的教导，总觉得哎，没事，不会接受惩罚。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对神的认识都深，不是每一个人服侍神的时候是怀着敬畏的心。有的时候我们理论上查经班里知道认识神，但实际做的时候经常忘记。有一天有一个牧师在礼拜天讲道结束的时候，就对大家宣布下一个礼拜的讲题。他说，大家注意，下个礼拜的讲题是叫欺骗。但是我对大家有一个要求，就是回家以后读马可福音第17章。别看啊，读马可福音第17章。啊，讲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就散会了。那下一个礼拜就来了，来了以后，这个牧师呢就开始问了，我上个礼拜布置了一个读经，请问有多少人读过马可福音第17章？结果哎，还不少人都举手来。完了，那牧师呢就开始对他们说，今天我的讲道就是针对那些举手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马可福音没有17章。有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服侍，就不免就是这样。欺骗带来的结果是怎样的呢？第5节说，亚拿尼亚听见这话，立刻扑倒，断了气。10节，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，断了气，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，立刻死。这讲到这个地方哈，那有人就还是害怕了。哎呦，来教会那么厉害啊，那别来了，不来的话还能够啊，起码还活着，对吧？ 中国人讲的一句话就好死不如什么，哎，赖活着，管他呢，活着就好。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嘎巴一下子，这样有人受得了吗？哎，其实别太担心啊，这个圣经里边立刻死的例子并不多。啊，不多不多不多。后来我呢为这个缘故还特别去查了一下，圣经里立刻死的例子就一共加起来好像是四个，加上这个一共四个。啊，第一个记载在利未记第十章，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，拿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，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，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，他们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这是第一次立刻死，没有机会这个分辨悔改，什么机会都没有，立刻做错事吧，立刻死。第二次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，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观神的约柜，击杀他们七十人。他们偷看神的约柜，一打开结果嘎巴死了七十个人，所有那个周围围着的那个七十个人全都死了。那还有紧接着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六章，乌撒因牛失前蹄伸手扶神的约柜，神就向乌撒发怒，因这错误击杀他，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。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。其实你好好分析这四次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你知道后来包括祭司利未人在圣殿里边拜偶像神都不管，没击杀，所以你不用太担心的，真的不用太担心。为什么呢？哎，在圣殿神的至圣所那里边拜偶像啊，哎呦，结果哎，神都没管。如果你读过一些这个欧洲的教会历史，你发现那教会历史在黑暗的年代里边乱七八糟，什么东西都有，那好像神的怎么样，哎，都没有管。教皇还曾经出过两个呢，那边一个这边一个，大家为这个谁当教皇还打仗呢，好像谁都不管，神都不管。但是这四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这四次都是在历史上一个时代就要开始的时候，神立了一个榜样，给那个时代的人一个警告。第一次是祭司的制度就要实行，有人犯错立刻死在神的面前，这个警告是警告所有服侍神的祭司们，你们服侍在神的面前要怀着敬畏的心。这警告完了以后，后来祭司犯罪什么乱七八糟，哎，神说警告已经放在那儿了，你们不听，那后边有惩罚，那是另外的，跟这个你没关系了。后来尤其是拿就是个乌撒服神的约柜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君王的时代就要开始。神没有直接管教大卫，但是用这一件事警告大卫和大卫的后代，在神的面前服侍怀着敬畏的心。今天这件事，我们读的经文的这件事，是在教会的时代刚刚一开始这件事发生，对教会有一个警告。十一节说， 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你知道教会这个词在圣经里面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出现，作为今天所有教会和教会里边的信徒的一个警告。服侍神要来到神的面前存着敬畏的心，不是你做了什么。今天我们天天在公司里工作是拿那个 evaluation form， 对不对？干什么？在看你的 performance， 看你做了什么。这是我们社会上的工作，但是在神的面前不只是你要做什么，更重要的是怀着一颗敬畏的心。神不立刻刑罚我们，不是因为他不要审判，反而是要等我们悔改。其实这个等待就是他慈爱的最大的表现。我们想想我们自己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忘记了，有的时候按照我们自己的习惯，按照我们自己的自然的反应，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，但是神都没有立刻降罚啊。好比昨天我要如果说了什么谎话，是不是今天我一出门绑的一声就撞在树上呢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一出门那个房上那个瓦啪的，今天下雨哈，一风一吹那上面那个瓦片掉下来，蹦正砸到我的头上，我还立刻知道，哎呦，上帝惩罚了，没有啊。其实你不要忘记，这个没有，是神慈爱的彰显。他等我们自己愿意回转，主啊，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承认，求你赦免，再一次好好的跟随你。这个曾经有两个年轻人啊，这个故事呢好像是在英国发生的。那个时候英国呢养很多羊，养很多羊呢，这个两个年轻人呢，这个年轻无知调皮啊，干什么呢？没事做，不好好干活，没事做干什么呢？去偷羊。那偷羊呢，这个所以呢，这个把这个羊呢偷了以后自己卖了啊，或者吃自己吃了。但是在当时的英国这个严刑峻法，所以偷了这个抓了偷羊贼以后呢，后来他被抓了，抓了以后按照当时的风俗必须在他的头上那个拿那个烙铁啊，就是字母的那个烙铁，在他头上印两个字。那什么字呢？因为他是偷羊的，所以印成什么呢？就是 ST。 那 ST 是意思是什么？ Sheep Thief， 就是偷羊贼。哎，就是摁两个字，那就有点像我们中国那个武松被那个什么发配的时候，那中国是刺字，比他文明一点哈，刺字没那么疼。那啊，这个拿那个红烙铁咔吧咔吧刺两下，哇，那个啊，走到哪儿都受不了。那结果呢，他们就把他放了。那把他放了以后呢，这两个人呢就非常惨。其中有一个人觉得非常的丢脸，那自在自己的家乡就没有办法待下去了。结果他就离开自己的家乡。那离开了自己家乡也不行啊，那这两个字在上面呢，结果走到任何地方别人就问，哎，你那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所以非常痛苦。痛苦到最后只有一个办法，怎么样？自杀。那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呢，他觉得这个反正这个臭名已经在家乡都知道了，啊，反正别人都认得，反而没事儿。去到别的地方，天天别人问呢，还麻烦。哎，结果他一想，干脆就留在家乡。就留在家乡呢，这两个字就天天成为他的提醒。所以每一天提醒他，改过自新，再也不是游手好闲，天天做正经事，天天做帮助别人，用自己具体的行动证明他的改变。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，他也变老了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外乡人途经这个村庄，哎，就看见这个人怎么头上有两个字 ST。 完了，结果呢，这个人呢就非常的这个奇怪，那就问这个当地的人，哎，那个人脑袋上那个 ST 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当地的人呢这个就想了半天，哦，可能是 Saint 的缩写吧。 Saint 什么意思？圣人的意思。哎， Saint， Saint 的缩写就是 ST。 他说可能是圣人的缩写吧。我们可能会做错事，可能会得罪人，会得罪神。有人说过一句话，不做不错，多做多错。但是错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。偷偷摸摸做了一些事，不要沾沾自喜，以为人不知鬼不觉，但是神知道。当你怀着一颗敬畏的心，知道有一天我要面对神，你就不敢做。听了神的话，应该立刻悔改，必定得神的奖赏。最近跟一对夫妻聊天，这对夫妻呢都有点年纪了，你知道有点年纪的人呢现在都开始讨论什么东西啊？养生是一部分，身体还挺好，就是说什么呢，干什么呢，讨论退休生活啊。所以这个天天呢就讨论退休生活。哎，他也问我，他说啊，你知道吗，这个我们孩子都大了，孩子都大了以后呢，现在呢家里就剩我们俩。那剩我们俩的时候呢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所以叫一句大眼对小眼。他说啊，我们两个互相看呢还不错呢，现在的人呢连看都不看了。他对着他的电脑，那个怎么样，他对着他的手机，你们都知道。完了以后呢，他那儿忙工作，那个在忙什么呢，电视剧啊。现在电视剧都不用看电视了，直接在网上就看了啊，追电视剧。所以个人忙个人的。完了结果呢，那个房子太大，叫吃饭的时候还要怎么样，打电话，太那什么了， text message， 想吃饭了，那个打回来一会儿来。哎，就是这样。他说啊，没话讲，真的没话讲，这挺难受的。他就说：“你说这牧师啊，你说怎么办呢？ 哎呀，我一听这种情况，我相信绝对不是一例这样，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。以前这个刚这个年轻的时候刚恋爱，那叫如胶似漆啊，对不对？天天要腻在一起。后来终于结婚了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房子小啊，对不对？那房子小怎么样？天天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后来又怎么样？哎，这个孩子出生了，天天怎么样？忙孩子。忙孩子，晚上回家了以后，天天要讲什么事儿？孩子又怎么了？那孩子一上学了以后，天天就想，我告诉你，你管管你家的孩子，对吧？一天到晚就这么说了。哎呀，孩子在学校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你看这天天的这个话题，共同的话题还特多。结果孩子都走了，怎么样？没有共同话题了，怎么办，牧师？后来我就跟他说：“哎，你们活的能不能不要那么自私啊？天天只为自己活。我告诉你，你天天只为自己活的时候，只是有一件事，你对你的电脑，他对他的手机。你追你的这个什么啊，电脑上的东西，他追他的电视剧。因为你们只为自己活。不但只为自己活，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，共同的话题越来越少。所以他就问我，那牧师你说怎么办？我说好办呢。来教会服侍啊，你一来教会服侍，回家以后怎么样？很多共同话题啊。哎，你看谁谁谁生病了，哎呀，要不要我们去看看他？是不是应该这样？啊，对。哎，看他什么时间合适啊？对啊，啊，那还要不要给他们家里带点什么吃的？哎，这都是共同话题。共同话题多了，反而感情就深厚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家里边现在开始已经空巢了，没事干，没事干。我们教会里那么多年轻人，啊，有人就建议我说：“哎，你们能不能，那些人去请那些年轻人，啊，来家吃饭？”哎，真的是这样啊！过年过节了吗？别那么自己天天那儿吃，没什么好吃的。请点人来吃的更多一点。对不对？还能改善一下生活。哎，真的是人就是要这样。当你这样的时候，你有共同的怎么样服侍，你的共同的话题就开始多起来，反而人的感情反而丰富起来。如果能够这样，其实我们之间的感情反而越来越深厚。不是神吧，不是我们要做什么，可能我们服侍的工作要交给别人，但是若我们有一颗服侍的心，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服侍的工作。服侍不只是花钱出力，身体还疲累，服侍会带来喜乐。当你服侍神的时候，夫妻有共同的话题。当你服侍神的时候，夫妻能够彼此交流。当你服侍神的时候，你看到别的家庭慢慢改变的时候，你会有从天上来的喜乐充满你的心。服侍他们吧，因为我们的神愿意把天上的喜乐赐给我们。愿我们在新的一年真的是立定心志，好好服侍神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在新的一年里求你 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立定心志，好好的跟随你，好好的来到你的面前服侍你。主啊，我们以前可能热心过，主啊，但求你不要叫我们热心的火热的心凉下来，让我们还愿意继续在你的面前服侍你。主啊，可能我们身体没有以前健壮，但是主，若我们有一颗心，求你悦纳，愿我们所做的任何一点小的事情是讨你的喜悦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